各位三知识，大佛顶首楞严经的第二卷呢，现在是讲到行愿里面心所法有49个，不相应行法有24个。讲这些名相，上次讲到烦恼心所，随烦恼中啊，讲到这个小随烦恼，小随烦恼十个。上次讲到交啊，第七交，现在接下去讲第八害。害啊，就是以众生有害心，这个害跟前面善心所里面的不害，他们两个刚刚相反。善心所的作用，它是不害，不要伤害众生啊，处处做到不害。而这里呀、小随烦恼的害，它是不好的，是造业的，它经常要想办法伤害众生，就是损害、迫害、恼害啊，以种种方式来恼害众生啊。所以我们众生心中啊，经常有这个害与不害的心理作用啊，在哪里打仗，在哪里斗啊。普通一般人大致在生命方面来说，他的不害范围可能是画在人的范围里面，他可以做到不害。那么其他的动物啊，他就不能做不害了，他就有害，所以他吃肉要杀生啊。这个是普通一般的。学佛的人如果有学到佛的慈悲心，那么他的不害的范围会画大一点。那么他如果是吃素的话，也就不会伤害一般人这个饮食方面所用的动物的肉啊。所以对那些比较大的动物啊，猪牛鸡鸭等等呢、也会做到不害。但是再小的小生命，有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不害了啊。举个例子说，蚊虫来咬，啪，如果是蚊虫来咬的话，你的不害就恐怕做不到，因为一向的习惯，从小打蚊子打害虫成为习惯，所以发现身体上有什么地方啊，尤其没有衣服遮盖的地方，他这个蚊虫来咬，无论是痛是痒，巴掌一去，这一下子啊，就是把它打死了。那么要做到连小虫都不害，那是比较不容易了啊。但是我们学佛呀，以佛的慈悲心，应当要尽量做到这一点啊。这个害烦恼心说，对于众生的害处很大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啊，把它减少啊。要慢慢学习，久而久之啊，它就会成为习惯。这是第八。第九是嫉，嫉呀，嫉妒，嫉贤妒能啊。这个看到别人好，我不如他，他心里不高兴啊。那么因此就发生这个嫉贤妒能的情况来，这种情况也是众生啊，只要是凡夫也会有这种心。普通一般的嫉妒我们且不用说，说大的在历史上啊，嫉贤妒能做的最彻底的代表作，可能啊，凭我个人的经验看的历史，可能是三国将要形成三国的时候，那个东吴的朱玉，他的嫉贤妒能的这个做法呀， 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对于孔明的嫉妒啊简直不得了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曹操83万下将呢，刘备啊把他赶到江夏，夏口依靠刘表的儿子刘琦啊。这个时候刘备可以说足无立锤之地了啊。在曹操的想法，这83万大兵下来，一下子就要把刘备灭掉，同时要把东吴拿下来，那么这个天下就能统一，这是他的想法啊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，那么东吴跟刘备联合起来对付曹操。那么最主要的，东吴的都督啊，军事都督就是周瑜啊，这边就是孔明啊。那么就是他们两个人连起来啊，要对付曹操。可是周瑜看到孔明的这个才干，他怕死了，他就要想办法先把这个孔明除掉。就这么糊涂的人啊，这是嫉贤妒能的极点呢 啊。他们还没有做到灭曹的工作，可是他先想要把孔明灭掉。他看到孔明样样都超过他，他对鲁肃说啊，这个人我决意要斩他，不能让他留在世间。周瑜说出这个话，他说这个孔明这么厉害，我一定要把他消灭掉，这个东西不消灭掉，我让他住在世间，我没有安宁的日子。所以啊，他就要想办法来害他。鲁肃说，那你如果把孔明灭掉，你要怎么灭曹啊？啊，天下人也会反感啊。他说我会叫他死的啊，这个没有话说啊。说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你看好了，他就找孔明来开会。哎，就问孔明说，现在我们破曹啊，要用什么兵器比较实用啊？啊，孔明啊，就说箭，射箭最重要。他说好，那么射箭，我们现在就是缺箭，那我请先生哈，你帮忙啊。帮我啊建造10万箭。可以，这个我可以做啊，但是你要多少时间要啊？周瑜说10天。哎，10天，曹兵早晚就到了，10天来得及吗？那等于是没有嘛。那你想几天呢？孔明说3天，今天不算，明天算起，3天。哈哈，那么周瑜想，这他是自己找死了，3天怎么能够造出10万箭？那要立军令状，假如3天交不出来就要斩了。这个没有问题。马上签下军令状，回到江夏。鲁肃就对这个孔明说了，鲁肃就对这个周瑜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3天怎么可能把箭造好啊？实际上10天也未必啊，这是他自己找死嘛。我说10天，他有3天吗？这是不是我害他呀？他自己找的。哦，鲁肃很难过，鲁肃太老实，他就跑到孔明这边来啊。孔明就一开口就说：“我就跟你说，我的话你不能跟他讲啊。可是你就讲了，现在呀，他要用这个方法来害我啊。你想想，箭3天怎么能够做得好？”鲁肃说：“那是你自己说的啊，那你自己找死有什么话讲啊？”哎。就是10天能做好吗？人工、物资、材料通通在你这边，他只要一动手脚，我10天就没有办法做好啊！何况就是规规矩矩的做10天，也做不好10万箭呢、那你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我自有意出，你可不要再问。不过你要帮我的忙，我需要的你给我啊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跟朱玉说。”说了我就完了啊！你如果要我死，你说好了啊。那我绝对不会这样，我要保护你啊。那你需要什么，我帮助你。他说：“你给我20条轻快的船，最快的船，给我这个20条船，这个能够围着周边的这个蓝布啊，有20个，还要很多草人啊，就是那个稻草人呢 啊，还要每一个船给我30个人。”给我帮忙啊！那么你这些东西我需要的你都给我，因为他住在江夏呀， 跟东吴有一段距离，都是江边嘛，啊、那么鲁肃就是不声不响的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，哎，第一天没有动作，第二天没有动作，他把船都排到这个偏僻的地方，人家看不到的，他怎么做都不知道。等到第三天呢，他就要鲁肃来，他说来来来，你跟我去啊，待会收件，很莫名其妙就来了。那三天，那么你也怎么收件呢？那你来就好了，跟着我去。哎，半夜他就把这个20条船就开，20条船开到曹操的海滨的这个就池滨那个地方去啊。这个时候大雾弥漫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都是大雾。那么他把20条船啊、东西一排排开哦，然后就里面的兵士擂鼓呐喊。哦，这个曹操听到，哦，不得了，东吴的兵来了，哦，乘着这个大雾怎么办呢？哎，唯一的办法射箭，派了10000个军人在江边射箭，正好中上孔明的这个计啊。这个一排尽量射箭，孔明算差不多了，一排已经射满了，然后再转过来，另外一面给他射，统统射满了，天亮了以后，太阳升高了。雾散了，然后他们那边还这个池滨的这个曹军才看到，不得了啊，我们的箭呢统统送给他了，他开就走啊，而且那些军人都说谢丞相箭，大家向曹操谢说谢丞相箭，大家赶快开船去追啊，来不及了，他走得很快，因为快船嘛，一下子走回东吴了，他已经约好叫周瑜啊，第三天早晨啊，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啊，到江边派500个军人来领箭。这个时候卓宇一看了、差不多要晕倒了，差不多要吐血了。他没有想到孔明是用这种方式造箭，这个叫做孔明造万箭，他不止10万了，还超过了，一条船里面最少有6000箭以上。结果想要杀他呀，不但杀不到他，他还帮上大忙，而且东吴不会一丝的力量，他整个把曹操的箭把他搬过来，我回头明天射他，这第一次弄的这个周瑜没有办法了，他更气了，这急更严重了啊、中间经过3次啊、气得很严重，尤其这个周瑜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呢，他脑筋动到他的主子孙权的头上，他怎么想啊？他说孔明我奈不好他，好，他主要是刘备嘛，我把刘备除掉了他就没有戏唱，他用什么办法呀？他想把刘备骗过来把他杀掉，用什么方法骗他呀？用身来吊他，用什么方法？孙权有个妹妹还没嫁啊，用孙权的妹妹来吊他，说要他来遭罪啊，孙权的妹妹跟他结婚，这个事情不能给孙权的母亲知道就完了啊，他是跟孙权商量好了，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真的刘备就来了，刘备要来的时候问孔明，这可去吗？去成功吗？他说孔明一算，不但是最好大吉的兆头啊，而且能够把夫人带回来，来去吧。结果他是带了这个赵云跟300兵去，他本来不给这个吴国太知道，他一到东吴啊，马上刘备就派赵云带300兵到街上去买那些礼物，那么东吴的人可说你们买礼物做什么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孙权他的妹妹跟我的刘备主子结婚啊，哈哈，有这个事情啊，这个话很快就传到吴国太孙权的母亲的耳朵里面去了，你怎么搞的啊？谁说是我的女儿要嫁给刘备啊？哦，这个孙权这个时候下不了台啊，这个是周瑜搞的，他就把周瑜找来大骂一顿，你是怎么搞的你们战争搞到连我的女儿都搞进去了，这什么话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，说街上通通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这吴国太就说，我看看， 刘备这个人如果可以做我的女婿的话，我甘愿女儿嫁给他，否则的话我再算你们的账。他把刘备请到五姑太那边去一看，哇，堂堂的这个相貌，他只看到刘备的两个耳朵就够了，他的耳朵是到肩膀了，堂堂的王帝王之相，哈，好，我的女儿嫁给他。结果女儿嫁给他，他又还给他带回去，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得到荆州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周瑜没有办法派兵去赶了，想在路上要把刘备杀掉，可是孔明比他更厉害，事先准备好在中途就把他接回来啊，而且叫军队大声的喊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叫军士尽说这两句话，结果周瑜就吐血了，再过一次啊他就气死了。周瑜被孔明气死至36岁，可怜呐 所以我说这个嫉贤妒能做得最彻底的周瑜，所以他临死的时候连说，计生于何人量啊，计生于何人量啊，既然生我周瑜，为什么生诸葛亮来伤害我啊，他认为天公太不公平了，他没有想到他的那个嫉妒心害死他自己。36岁气死了，吐血死的，都可怜。所以孔明还去吊他呢，孔明吊他的那个吊词啊，我读起来简直要流泪，他是真心的吊，我有心要帮助你，结果你是弄出这个问题来。所以这个嫉妒的情况啊，你不要看别的，只看周瑜这种的嫉妒心啊，就够了啊。所以周瑜的嫉妒啊，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我这个话不能说的太多，我变成讲三国。这是嫉，我们不能嫉妒，不能嫉妒要怎么做啊？学佛的人学随喜功德，普贤十愿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无者随喜功德啊，随喜就是对治嫉妒，随喜就是对治嫉妒，我们修随喜功德就不会有嫉妒心，所以学佛要修随喜功德就能够消除嫉妒心。这是第九，小随的第九。第十，坚，坚定，这个容易知道的，我们平常把坚都跟这个贪啊连住，说坚贪，实际上坚跟贪不一样的，坚是坚定自己有的一毛不拔啊，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，这是坚。贪，自己没有的人家有，我要把它拿过来变成我的，那个才叫做贪啊。所以这个坚贪啊，坚跟贪连起来，实际上坚是只是自己有而不肯布施，坚兮宁兮啊，这是坚，这个容易知道，不必细说。上面是小随烦恼十个，小随呀，它是自类个别而起啊，所以叫做小，因为它一个起来不会连住两三个跟着起来啊，因此叫做小。中随就是无惭无愧，无惭无愧呀，简单说，作为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就是没有惭愧。不过这个两种稍稍有点不同的地方啊，惭是对自己说，愧是对别人说，所以经里面说，惭则惭自己，愧则愧他人，觉得自己处处不行那是要惭，觉得人家做得好我不如他那是要愧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，那就不叫做人了。因此啊，涅槃经里面佛就曾说过，若无惭愧，以诸禽兽无相异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心，没有羞耻心，那跟禽兽啊、鸟雀动物四脚的差不多，那些动物禽兽就是没有惭愧心啊，所以他们也不要穿衣服。我们人必定要有惭愧心啊，如果没有惭愧心就不叫做人， 所以前面的善心所里面有惭愧，这里说无惭无愧，他是遍不善心，自乐济取而遍不善心，凡是做坏事，他都是跟住了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学到仁义道德，这很可怕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有些造罪业的，做了坏事，被抓了，他毫无后悔。这个毫无后悔之心呢、那就是根本没有羞耻心，那彻底的无惭无愧，这是最可怕的，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。这是叫做中水，比前面小水严重的多，后边八个叫做大水，大水它是不但是变不善性，也变以有福无忌性，不过这个八种大水烦恼啊，差不多都是跟前面的这个善心所相反的地方，容易看得出来，所以不必细说。第一的不幸，就是跟善心所的性相反，不幸就是不幸因果，不幸正法，那么因此啊，由这个不幸，他就会胡作乱为，第二的懈怠，懈怠就是前面精进心所的相反。既然懈怠懒惰了，当然就不会精进了，如果会精进就不会懈怠，所以懈怠跟精进是相反。第三的放逸，就是跟前面的不放逸相反，放逸就是放荡总逸，这个放逸啊，现代人最严重了，严重到什么情况啊？什么都是自由，而他们不是所谓自由啊，它不是叫做自由，现代人的自由叫做什么？应当叫做由自，由自，由我自己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谁也管不了我，皇帝老子也管不了我。现代人，你看，有许多事情都是由自，他杀人放火由自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谁也管不了他，他是无法无天，像这种的放逸，那是最可怕的了，那真是可以做到变成无恶不作，所以是大水，跟住根本烦恼都同时都来了。第四分成第五调局，这两种是妨碍修行，就是跟前面的清安相反。分成呢，爱困，人他平常好动，正在平常在动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想要困了，一静坐一坐下来，他就想要昏沉下去就想睡。我从前参加打气，等到这个止静的时候啊，只要止静声一响，三下木鱼止静，一止静啊，不到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点头，我并没有说话，他可是他对我说很好很好，一直在点头。为什么昏沉啊？他一坐下来心一静就爱困了，昏沉啊。你说坐下来好好的念佛吗？他坐下来就在爱困，去梦见周公了，昏沉。不是昏沉，还有一个是什么调局？调局呀，就是动，动，心里乱动，打妄想，一坐下来一静，他就在打妄想，所以修行的人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两个东西，不是昏沉，就是调局。昏沉嘛，就爱困，糊里糊涂。调局胡思乱想，心里想东想西，什么东西都想到，空间时间，时间过去现在未来，空间东西南北上下，通通都想，龙的心里根本静不下来，他还能修行吗？那个时候老早就把佛送回西天了， 所以这个分身调局就是修行的大障碍，必定要把这个分身调局啊，把它对治好，才能得到清安。清安就是平等心了，就没有分身，也不会有调局。所以这两种就是对于修学佛法的人的大爱啊。其次，十念，第六的十念就是十正念，念是心中的正念，好的念头。举例说，你是在修念佛法门吗？好，修念佛法门就一天到晚念念不忘一句佛号，时时刻刻提起这一句佛号，那就是你的正念。假如把这句佛号失掉了、忘掉了，那就是失念。参禅吗？参禅，看话头啊，这句话头时时挂在心上，不能忘失。话头一忘失，那就是失正念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修止修观也是一样啊。假如把你正修的正念把它失掉了，道业就不能相信啊，就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所以这个失念也是修行的一大障碍。第七，不正知，知见。一个修行佛，尤其修学佛法的人啊，假如没有正知正见，变成邪知邪见。如果是邪知邪见的话，那就可怕了，很容易变成外道，甚至严重到造恶业啊。所以时时要关照自己正念正知啊，有没有正知正见。如果有不正知的话，要把它修正改正过来啊。最后第八个善乱，就是心里静不下来，善动啊。这个善乱跟前面的调局有点相似，但是现在说法不一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前面的调局是越正在修持的时候讲，这里的善乱是平常时讲啊。不管你是不是在用功的时候，心地一善乱啊，工作都会做不好。你就是正在做工作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善乱，工作也做不好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真正要修学佛法，心不能善乱。所以念佛要一心不乱啊，如果念成善乱的话，问题就很严重。所以在修学佛法方面来说，这个善乱心对于修学佛法是有很大的伤害。因此之故啊，要注意这个善乱心，不能让它经常升起来。心所烦，五十一种当中除掉受想，剩下四十九种。四十九种前面的变形有三种，就是除掉受想，别境五个，善心所十一个，根本烦恼六个，随烦恼二十个，这里一共说了四十五个了，剩下最后四个就是叫做不定心所。这个不定心所就是睡眠、恶作、寻、食这四个。这四个为什么叫做不定啊？它不一定是善，也不一定是恶，它可善可恶。例如睡眠，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啊，用久了必定要休息，不休息会发生问题。那么人的身体白天工作一天啦，晚上应当休息，该休息的时候就得让他休息啊。晚上睡眠这是正确的，是好的，不休息不能继续工作，所以正确的时间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，那个是善。假如白天应当工作的时候也在睡觉，那就是恶，就是说不该睡的时候你在睡，那就变成恶吧。孔子管他的学生管得很严呐，不让他睡午觉看到睡午觉的还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可是我只真是个一块大朽木，我天天都要睡午觉啊。我睡午觉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好在孔子不在呢，如果在，他又说我这块大朽木。本来午睡也不该有啊，但是这看情况了啊。假如晚上的睡眠不够，中午稍微补充一下也不是大坏事。但是如果睡的时间太长了啊，浪费很多时间，或者使这个身体昏沉啊，糊里糊涂，那就不是好事啊。所以睡眠有的时候它是善，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恶啊。所以这是睡眠不一定是善恶，会随时发生变化啊。正当休息那是善，不该睡的时候睡那就是变成恶。第二的恶作，恶作有些地方写着悔，悔忏悔的悔啊，这就是后悔心啊。这个后悔心呢，看情况，有的是四善悔恶，有的是四恶悔善。30年前我在佛学院里教书，有一位刚出家的这个人，他在暑假的时候，他要到我这边来看看啊，坐公车在万南一下车，他看到这个万南猪脚，他后悔了。哎呀，我出家太早了，我老早就听到万南猪脚，但是我没有来吃过。现在嘛来了，可是我已经是个出家人了，又不能吃。这个叫做四善悔恶。出家是善，好事，四善。现在后悔没有吃到万难猪脚，那是悔恶啊。实际上哪有什么好吃不好吃啊，哪个东西你从前不是吃过的，而且他是中年又中年才出家的啊。实际上我看世间上四脚的恐怕除掉这个坐子啊，剩下的恐怕都吃了。那么这种的后悔心啊，就是四善悔恶啊。出家是善事，后悔恶事。有些是四恶悔善，刚才蚊子咬我，啪打了一下，打死了，真后悔啊，我实在不该打蚊子啊。从前慈老人家问他说，我们佛教讲不杀生，蚊子来咬怎么办呢？打他还是不打他？慈老就说，叫他用吹蚊子来咬的时候吹走就好了。可是我们没有用吹，啪把他打死了。打死蚊子是恶，后悔不该打呀，我怎么这样做啊，老师不是说过吗，用吹就可以的，可是我当时一时忘掉用吹而用打，这是恶悔善。打蚊子杀生是恶，后悔不该做，知道这个不该做，以后慢慢要改掉，是后悔是善。所以这个恶作就是悔，越悔来讲比较容易懂啊。有的时候是善悔恶，有的时候是恶悔善。刚才有人来化缘，欢欢喜喜给他1000块，化缘的人走了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我1万块整整的，现在不是1000块，剩下9000块，10000就不够了啊，真后悔呀。是善悔恶，不是是好事情啊，后悔失掉1000块不好，这是是善而悔恶啊。刚才骂了人骂人是是恶，后悔啊，我实在不该动肝火呀，实在不该骂人呐，那就叫做是恶而悔善啊。这就是恶作。第二啊，第三的寻，第四的思，这两种应当是连起来的，一个粗一个细而已。什么叫做寻啊？寻找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东西失掉了，皮包失掉了怎么办呢？赶快找，赶快找，那个叫做寻。没有找到， 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掉啊？是车上，是屋子里，是路上，慢慢的想，那叫做思啊。所以粗想，粗粗想到这个东西失掉，那急急的想，那就叫做寻。当下没有找到啊，后来慢慢的细想，那就叫做思啊。但是这个找东西呀、啊，这种的情况，寻思就义叫做觉观啊。寻思就义就是觉观，觉就是寻，观就是思啊。这种情况啊，在一般人凡是做什么事情，往往都会发生了。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是善的，有的时候也是恶的啊。例如偷人家东西失掉了啊，那么去寻找啊，如果后悔不对啊，那都是变成思，也等于前面的思恶会善情况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寻思就是寻东西的大致情况，我们现在不能细说。到这里为止，心所法49种讲完，下一节课我们讲不相应心法啊。